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2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首次要理讲授中表示，爱不能数算，耶稣为改变我们而舍命。教宗梁十四世来到罗马城外圣保禄大殿，在外邦人的宗徒圣保禄墓前祈祷。教宗梁十四世5月21日首次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教宗继续方几个教宗开始的以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为主题的禧年要理讲授系列。他说，很高兴能在我就任教宗后的首次公开接见活动中与你们相聚。教宗带领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超过4万名的朝圣者反思了耶稣撒种的比喻。以下是教宗梁十四世要理讲授的全文。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高兴能在我就任教宗后的首次公开接见活动中与你们相聚。今天我要延续方济各教宗开始的以耶稣基督我们的希望为主题的禧年要理讲授系列。今天我们继续默想耶稣的比喻，这些比喻帮助我们重拾希望，因为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天主在历史中的作为。今天我想特别谈论一个稍显特殊的比喻，因为它像是所有比喻的一个引言，我指的是撒种的比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段叙述让我们看到耶稣的传播方式，这对我们今天传扬福音有许多启发。每个比喻都讲述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但它却不仅限于此，而是指向更深的意义。比喻让我们生出问题，邀请我们不要止步于表面。面对被讲述的故事或呈现给我们的画面，我们可以自问，我在这个故事中的位置是什么？这个画面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启示？事实上，比喻一词源于希腊文动词抛在前面，比喻在我们面前抛出了一个词，它激起了我的思考，促使我反思。撒种的比喻正是关于天主圣言的动态及其产生的效果。的确，福音中的每一句话就像一粒种子撒在我们生命的土壤里。耶稣多次使用种子的形象，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在马窦福音第13章中，撒种的比喻引出了几段其他短小的比喻，其中一些谈及田地里所发生的事情，麦子与柚子、芥菜子、藏在地里的宝藏。那么这里的土壤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心灵，也是这个世界、这个团体以及教会。天主圣言能使一切现实结出丰硕的果实。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走出家门， 有许多群众集合到他跟前，他的言辞令人着迷，引发好奇。在人群中自然存在许多不同的处境，耶稣的话是对每个人说的，但以不同的方式在每个人身上起作用。这个背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比喻的意义。一个撒种的人，一个有些特别的撒种者出去撒种，但并不在意种子落在哪里，甚至将种子撒在看似不可能结果的地方，路边、石头间。这个行为令听众惊讶，并引发疑问，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习惯于精打细算，有时这确实必要，但这并不适用于爱。这个慷慨无度的撒种者的方式，是一幅天主如何爱我们的画面。的确，种子的命运也取决于土壤的接纳方式及其所在的环境。但首先，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天主将他的圣言之种撒在各种土壤里，也就是我们任何的处境中。有时我们浮躁分心，有时我们被热情冲昏了头脑，有时我们被生活的烦恼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有时我们敞开心扉，准备接纳。天主充满信心，希望种子迟早会开花结果。他就是这样爱我们，并不等待我们成为最好的土壤，而是始终慷慨地赐予我们他的圣言。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他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才会萌生成为更好土壤的渴望。这就是希望建立在天主的慷慨与慈悲之上。通过描述种子如何结果，耶稣也在谈论他的生命。耶稣是圣言，是那种子，而种子若要结出果实，就必须死亡。因此，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天主愿意为我们浪费，而耶稣甘愿为改变我们的生命而舍命。我想到了梵高那幅美丽的画作《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播种者在烈日下劳作的形象，让我联想到农夫的辛勤劳作。而让我感触颇深的是，梵高在播种者的背后描绘了已成熟的庄稼，这似乎是一幅希望的画面。无论如何，种子已经结出了果实，我们不清楚具体如何发生，但事实如此。然而画面的中心并不是站在一旁的播种者，而是整幅画都被太阳的形象所占据。这或许在提醒我们，是天主推动历史的发展，即使有时我们感到它缺席或遥远，正是太阳温暖了大地，使种子成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今天的生活中，天主的圣言是在什么情况下触及我们的？让我们祈求天主的恩宠，始终接纳这颗种子，也就是他的话语。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还不是一块丰饶的土壤，也不要灰心，而要祈求天主继续耕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块更好的土壤。
每个人自由地回应天主对自己的召叫，怀着信赖之情，跟随圣保禄的足迹，投身于使命。教宗梁十四世5月20日傍晚 在罗马城外圣保禄大殿主持礼仪，在讲道中提出了这个重点。当天午后，罗马下了一场雨，教宗抵达城外圣保禄大殿时已经雨过天晴，众多信友聚集在大殿外的广场上等候教宗，手中挥舞着各自国家的旗帜和横幅标语。圣保禄大殿总铎哈维书记和本笃会隐修院院长奥利亚里神父也在大殿外恭候教宗。在西斯丁圣堂歌咏团的歌声下，身穿红色披肩及红色肩带的教宗游行进入大殿。走在他前方的是数个世纪以来守护这座圣殿的本笃会隐修士。跨越圣门后，队伍隆重前行走向祭台，有些信众兴奋地鼓掌欢呼，教宗则以降服来回应他们。到了华盖祭台前，教宗走下台阶，在圣保禄宗徒的墓前跪着祈祷片刻，然后教宗来到大殿底部的主祭座位处，与在场众人一起聆听圣保禄宗徒写给罗马人的书信。在讲道中，教宗提出三个关键词，即恩宠、信德和诚意，这正是圣保禄宗徒宣讲的三大支柱。教宗解释道，召教源自与基督的相遇，源自于天主先我们而行的圣爱，天主圣爱能改变人生的轨迹。圣保禄原本远离福音，迫害教会，天主却使他幡然悔悟。教宗指出，圣奥斯定也有同样的悔改经验。这位圣人谈论自己的召教说，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先蒙拣选，我们能做出什么选择？事实上，如果不是我们先被爱，我们根本无法去爱。每一个召教的基础都有天主，他的慈悲，他的美善，他有如母亲那样，在儿女还无法自己进食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透过自己的身体慷慨地予以喂养。对教宗而言，圣保禄宗徒也是服从信德的光辉榜样。他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皈依天主，当时他有机会做选择，但他经过艰辛的内外搏斗，顺从了天主。救恩并非经由魅力而来，而是经由恩宠和信德的奥秘，借着天主施予的爱，以及人怀着信赖之情自由地跟随。直到今天，每个信徒也都领受了与圣保禄宗徒一样的召教。为此，教宗祈求天主广施恩宠，让人人懂得如何接受邀请，为那已借着圣神倾注在我们心中的爱做见证。这份爱蕴含着具体的爱德，如同方济各教宗的叮嘱，我们应当怀着这爱成为彼此的近人。这便是关爱的竞赛，也就是圣保禄宗徒这位原本迫害基督徒的人，自从与基督相遇后，对一切人成为一切，直到殉道为止。如此一来，为我们和为圣保禄而言，在肉身的软弱上，信德的力量彰显出来，对天主的信德使人诚意。面对在场的本笃会士，教宗指出，谈到爱是宣讲福音的泉源和动力，怎能不提到圣本笃在会规中再三敦促要在会院内彼此友爱，并且款待所有的人。接着，教宗梁十四世引用另一位本笃的话语，即本笃十六世教宗。 他在2011年的马德里世青节对青年说，亲爱的朋友，天主爱我们，这是我们人生的重要真理，为其余的一切赋予意义。在我们生命的根源有天主爱的计划，信仰引领我们向这爱的奥秘敞开心扉，承认自己是天主所爱的人，并且如此生活。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恳求上主赐予恩宠，好使我们忠心地回应他的召教。讲道结束后，教宗跪在华盖祭台前，向外邦人的宗徒圣保禄的墓致敬，并且奉香。全体参礼者咏唱天主经后，礼仪在天皇后喜乐经的歌声中结束。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有些准备在教堂里结婚的教友会觉得申请婚姻圣事太麻烦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规矩要守，这么多的文件要交？其实当我们不了解法律的精神时，很容易会在法条的文字上跌倒，以为教会的法律是在跟人作对。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因为天主教法典的目的是在拯救人灵。之所以在教友结婚前要求双方当事人上婚前培育课程，并对当事人的情况进行婚前调查，完全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权益，维护圣事的尊严，他能让圣事发挥出最大的恩宠，以及避免日后诉诸于婚姻无效的情况。关于教会的这份良苦用心，罗马宗座圣十字架大学教会法典博士金玉伟神父在他的著作《天主教法典中的婚姻牧灵》一书中，阐述了教会法典1071条一项的规定，即除紧急情况外，未获教区教长的许可，不得给下列人士证婚。上周我们介绍了前三种对象，第一是居无定所者，这是因为他们婚前查证的工作难以进行。第二是国家法律规定不可结婚者，以免触犯国法。第三是前一段结合遗留了自然义务者，这种情况必须呈报教区教长，且要审慎考虑处理方式。现在我们要来逐一认识第四至第七种对象。天主教法典1071条一项四款规定，公然背弃天主教信仰者，未经教区教长许可，不得为之证婚。金玉伟神父表示，一个公然背弃天主教信仰者， 肯定不会在乎教会的规定与约束。换句话说，一个公然背弃天主教的人，在正常情况下，也不会愿意在教堂结婚，更不会愿意遵守教会的规定结婚。故此，这里所提到的情况，指的是一个天主教徒要与公然背弃天主教信仰的人结婚时，教会为了保护教友一方的信仰而设定的规定。站在教会的立场，这是非常合理的规定。毕竟，一位教友与公然背弃天主教信仰的人结婚，在信仰上是会有遭遇迫害的危险，慈母教会必须慎重看待。同一法条的第五款指出，身犯惩戒法者，未经教区教长许可，不可为之证婚。金神父指出，一个天主教徒被教会处以惩戒罚，这情况一定是该教徒犯下了相当大的重罪，尤其是在信德、信仰生活、伦理道德上有严重的过失及恶表，教会才会如此惩罚。而惩戒罚其中之一就是禁止领受圣事。若遇此情况，堂区牧人必须与教区教长慎重讨论并处理之。第六种不可为之证婚的情况是未成年人瞒着父母，或在父母合理反对时。金神父强调，这里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未成年人。既然是未成年人，且又是隐瞒父母的情况，所以必须尊重其监护人的权利，尤其是在他们合理反对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谨慎。牧灵工作者务必有智慧地去面对，不要过于干涉家务，以免造成遗憾或是制造麻烦。此外，也根据实务上的牧灵经验，可以扩大解释并应用。纵使要求结婚的当事人不是未成年人，即已经是超过20岁者，假若其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合理的理由反对时，也建议牧灵工作者要谨慎，三思而行，以免造成家庭的分裂，或是被无妄之灾波及，惹祸上身。此类事件务必与教区教长商量，并遵从指示而行。天主教法典1071条一项七款表明，依照1105条的规定，委派代理人举行婚礼者，不可为之证婚。金神父阐明，这绝对是在面对一个特殊情况下可以依据的一项规定，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不可能会有结婚代理人。什么情况下结婚可以委派代理人？我们在法典1057条的论述中也提到，婚姻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合意之上，所以婚姻合意就是一个意志的行为，且是出于健全的自由意志的表达，没有人可以用权威胁迫他人表达婚姻合意。换句话说，婚姻合意若是出于被迫或是出于非自己的意愿，婚姻基本上是无效的。因此，这里所谓的结婚代理人，指的是因某种特殊且重大原因，当事人无法亲自到婚礼现场表达结婚合意时，而正式委托的代理人。此代理人被当事人一方委托表达其结婚意愿，且必须以书面为之。这样的情况肯定不是经常有，甚至不会发生。但因为有此可能性，或因为曾经发生过，所以教会法典有此规定。而委托代理人一事，也必须遵照法典1105条的规定执行，该婚姻方能有效。 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教会法典1071条二项，也就是对公然背弃信仰者，除非具备1125条所规定的条件加以适应，教区教长不得给予证婚许可。金玉伟神父表示，正如同一条第一项第五款中所提到的，由于跟公然背弃信仰的人结婚，对教友一方在信仰方面有极大的危险与威胁，因此本项规定主要是加强并保护教友一方的信仰。法典1125条的主要内容是避免教友一方在信仰方面陷于失去的危险，也同时尽力使未来的子女接受天主教洗礼及教育。这些保证都必须让结婚当事人双方清楚明白，不是只有教友一方保证而已。至于天主教法典1072条规定，牧人应设法使青年人不应在当地习俗所认可的适婚年龄前结婚。金玉伟神父解释说，教会虽然尊重各地方之风俗习惯，然而教会的态度也是相当谨慎，尤其是适婚年龄，若没有处理好，有可能触犯刑罚或是带来恶报。今天我们介绍了天主教法典所规定的，若没有教区教长的允许，不可为之证婚的对象。这些情况主要涉及调查的困难，当事人既有的义务，对国家法律的尊重，对维护另一半信仰的考量。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作为社会的一员，遵守社会的基本规范，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共处。倘若家长反对儿女结婚，教会牧者也不会贸然为之证婚，而是要运用智慧与教区教长讨论，谨慎的处理。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随金玉伟神父的指引，认识什么是婚姻无效限制。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